哦，万事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交账的时候要到了。亲爱的主啊，在这样的时候，你将一个仆人的心思赐给我们吧。你说要求仆人的，要求管家的，就是那个忠心。哦，亲爱的主，你知道我们爱不够，愿主的爱充满我们的心，愿我们真是能够在肢体里面彼此切实的相爱。求主恩待我们，纪念你自己的话与我们今天的聚会同在，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信息的题目继续停留在万物的结局近了。万物的结局近了这句话本来不是人能够说的，那是神在千百年前的断言。原来在上帝的眼里，千年，圣经上说，就如已过的昨天，又如夜间的一更。哇，千年在上帝的眼里好像就过去的昨天一样，就好像在夜间的一更。如果今天你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末世快要结束的迹象，你会明白为什么圣经会告诉我们说神看千年会如一日的道理。纵观今天的世界，我曾说过，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宗教、民族，这之间的冲突要比任何的时代都激烈。真的，谁都说不准下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即刻会酿成一个世界性的灾难，甚至说是一发不可收拾。我们可以随意拿几个例子来试想一下，我们可以试着来想一想，如果伊朗某一天造出了核子武器，在他旁边的以色列会等闲视之坐以待毙吗？一个局部性的一个战争很快可能就引起一个全族性的一个灾难。我们也可以再试着想一下，今天韩美在黄海军演，如果跟中国擦枪走火，那后果又会怎么样呢？你还可以再举例子，我们曾经多次看到有科学家在秘密的地点，在秘密的服侍人，我说的不是服侍牛羊，这牛羊好几年前就服侍出来了，他们都在秘密的服侍人。大家想一想，如果有一天人再次挑战上帝创造的权柄，就像当年在巴别塔上登高一呼，说我们人已经可以不靠上帝，可以自己服侍自己的时候，你看上帝听了会怎么说？他会不会像当年一样再出重手？这可能就是世界的末日到了。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不能不承认今天世界的末期的来临要比彼得说这个话的时候更近了。保罗把世界末期的来临，把耶稣再来的时间单位分得比彼得更细更密。他在罗马书中这样告诉神的儿女，他说，再者你们晓得现今就是该趁早睡醒的时候，因为我们得救现今比初信的时候更近了。这是怎么说呢？这个意思是说，如果你今天信主已经有五年了，那保罗就在告诉你说，耶稣再来比你初信的时更近了五年。万物的结局近了，我们想到这万物似乎也应该包括我们人生在世的年日吧。万事万物嘛，我们人生在世也是一个事物啊。如果神看千年如一日，那么我们的人生实在是好短好短，就像上帝所说的一日千年的十分之一都不到。如果神看一日千年如一日的话，那么我们整个的人生，你即使活到一百岁，就是连十分之一都不到。摩西在上帝的面前说，我们一生的年日其实是七十岁，若是强壮的可以活到八十岁，但是我们其中可以精化的，乡人夸口的，不过是劳苦愁烦，转眼成空，我们便如飞而去。所以他会对神说，这位伟大的以色列的民族领袖会对神说，像孩子般的对神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到一个智慧的心。其实我想说，不管你我在世的寿命是长是短，当你的生命在地上结束的日子，对你个人来说，那就是一个结局。我的同学跟我同年，年初的时候对我说，他非常的庆幸， 他的癌细胞还没有转移到骨头和脑子，今年一定是撑得过的。可是上个月的月底他走了，遗憾的是他最后也不幸有上帝有永生，他会在哪里呢？我也想到我自己，现在我看上去无病无灾的，活得好好的，但在地上到底还有多少年呢？即使我身体强壮还有30年，那30年算得了什么？那只不过是弹指一挥间就过去的事。30年前的事也不是在我们眼前吗？我也一样要面临自己的结局。有人说，一个人无法把握自己生命的长度，但他可以把握他的深度。这话听起来、看起来、想起来也是不错的。在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我想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尽快的思考两个生命的终极问题。这两个问题每个人我想要尽快，越早思考越好。第一个问题是，当我的生命快要走到尽头，快要如飞而去的时候，我是否已经有了永生的把握？你有把握吗？你觉得这个天地存会去，或者你这一刻你的生命已经结束在地上，你有把握你得到永生了吗？你是否已经接受和相信耶稣基督为我个人的救主了吗？这是第一个生命的终极问题。第二个生命的终极问题是说，我今天还在地上活着，我是否在用我暂短的生命在讨爱我的上帝的喜悦？这也是一个生命的终极问题，因为有一天你要见上帝。万物的结局尽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万物结局尽了的时候，我们要听一听神是怎么说的，我们要来听听神要属他的儿女们做一些怎样的预备来迎接他。上一套信息我们已经讲了第一个预备，今天我们要借着圣经来讲第二个预备。我们今天就来读应用的经文，请大家可以把圣经翻到彼得前书，我们要从4章7节读到11节。这里面有四个预备，上一套信息我讲了第一个预备，今天会讲第二个预备，以后还会讲第三个和第四个预备。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4章7节到11节，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领受上帝的话。万物的结局尽了，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要互相款待，不发怨言，个人要照所得的恩赐彼此扶持，做神百般恩赐的好管家。若有讲道的，要按着神的圣言讲；若有服侍人的，要按着神所赐的力量服侍，叫神在凡事上因耶稣基督得荣耀。原来荣耀权柄都是他的，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们圣经今天就读到这里。万物的结局尽了，这就是说神人之间最后摊牌交账的日子快到了。万物的结局尽了，我们上帝的儿女应该做些怎样的预备呢？彼得在他最后为主殉道前劝勉神的教会和神的儿女，在末日的时分，神的儿女有4件事情要特别留意。上一次我们讲了第一件事情，那就是当万物的结局临近的时候，神关照我们要谨慎自守，警醒祷告。这是我们上一堂的信息。今天我们来讲第二件事，那就是在万物的结局近了的时候，这里说最重要的是什么？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谨慎自守，警醒祷告，主要讲的是人与上帝之间的关系，而彼此切实相爱，这是讲在主里面，在神的家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今天这堂信息，彼此切实相爱的应用经文，我们也可以将这句话的上下文连起来读。我们先可以看4章7节第一句话，万物的结局尽了，然后我们就看到4章8节，然后说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能不能这样来读？好吧，那这样就把这今天的经文就吐出来了。4章7节第一句话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最重要的就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好，这就是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是我们为什么要彼此切实相爱的理由。而我们能否彼此切实相爱，是末期结局临近的一件 最重要的事情。圣经就是这么讲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似乎都知道耶稣对我们有一个大使命，但是我想并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知道耶稣在临上十字架之前对上帝的儿女还发布了一个新命令。我们今天原来的不要翻掉，我们翻到约翰福音，我们来看一看耶稣临上十字架之前原来给我们还有一条新命令，在13章34节35节。约翰福音原来的不要翻掉，我们另外可以翻到约翰福音13章34节35节，我们来看看耶稣是怎么来关照我们的。翻到了，我们就一起来诵读。耶稣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好，我想这也就是为什么彼得会说万物的结局性了，最重要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原因就在这里，是耶稣讲在前面，原来彼此切实相爱归根到底那就是主耶稣对我们的命令。今天我想借着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例来解说这一段的经文。我不知道当我们想到以上帝要我们去爱别人的时候，你会不会感到心里有为难，好像我们自己的爱都不够，神还要一个劲的要我们拿出去与别人来分享。我告诉弟兄姐妹，其实不然，神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大家看一看，是彼此相爱，那就是告诉我们，首先不是你拿出什么，神知道我们原来就是一个爱的乞丐。彼此相爱是说你我自己也需要被人来爱。真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渴慕得到上帝的爱，如果没有这种渴慕，我们今天不会坐在这里。我们都是一个渴慕要想得到爱的人。有一位做父亲的讲了这样一段生命经历，我想在座的做父亲的或许你也有同感。他说，在我女儿14岁到16岁这个期间，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我女儿对我说一声我爱你。我想这可能在跟我们在座的这些做老爸的一样，多少次他说我试着想他让他对我说我爱你，但是不成。我说我爱你，这个做父亲的对女儿说，女儿我爱你，你知道这个女儿怎么说？我也是。那你说出口啊，我不是刚才说了吗？你看到吗，这种对话可能就在我们儿女之间常常会有的。我们在座的遭遇可能会一样，有人觉得这不可能，你看我的女儿对我多么缠着我。有一天我听永刚说，后来他在外面出差，女儿还打个电话，他讲述的时候我看到甜美的那个心，怎么可能再过个十来年这个女儿可能说我爱你都不会说了。现在可能是你的孩子还小，有一天或许也会如此。那位父亲说，他说不论你是谁，你现在是公司经理，是农场的车夫，是青少年还是成年人，其实我们生来都有一个迫切的需要，那就是想得到别人的爱。他继续说，那是我孩子16岁的那年，有一天我在厨房里，我就逼问我的女儿说，宝贝我爱你。你知道他女儿回答什么说？随便啦。哇，他说我的女儿那个时候就像厨房里一把刀一样刺透了我的心。他又说，18岁那年，我开车800迈将他送到大学的宿舍里，全部都搞定了。我也知道我们在座的这两天都是送儿女上大学的时候，你知道吗，这位老爸也是开了800里的路把女儿全部搞定了。他抓着女儿的肩膀，眼睛对着眼睛，他说 Tracy 我爱你。这个女儿眼睛也不看他，我也是。 OK， 你知道爸怎么样？这个爸说，我开车回家一路是流着泪的。这位父亲是位牧师，几个月以后他被学校女儿的学校的校牧聘去讲道。他说，我很喜欢讲道，但是那一天我显得有点惊慌失措，因为我的女儿就坐在下面。他说我讲完道了，那位校牧就请我吃饭，很高级的意大利餐厅吃饭。校牧在吃饭的时间从公文包里拿出了几百张的回应卡， 他念了一些学生的回应，抽出了其中一张回应卡对我说，这张卡片我想你会感兴趣。我一看这张卡片，正面的名字就是我女儿的名字，但是那一刻他说我无法，没有力量把它翻到另一面。他说我从来就是一个喜欢冒险的人，我敢从8000尺上面跳伞，我自己有一架飞机，哪里我都敢去。因为他传道的时候常常驾着飞机到那个别人的不敢去的地方，他都驾着飞机可以去，是这样一个冒险的人。但是这一刻他说我似乎失去了勇气，我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力量那一刻可以把卡片翻过来。但是终于我是把卡片翻过去了，我看到了这一行字，他说我爱我的爸爸。女儿是这样写的，他不是给爸爸看的，是给校牧看的。他一说我的领受，我听了那个，他就写的就是我爱我的爸爸。这个爸爸什么，他说我那一刻听到，我激动的都呆住了，把意大利的面撑得满桌都是，因为他满口还在意大利的那个面还在，所以听到那个激动的一下子把面都喷得满桌都是。他说我那一刻窘困不已，冲出了餐室，找到了一个小厕所，关上了门，开始像孩子一般的大哭起来。耶稣啊他爱我，耶稣啊他爱我。当他这个时候，他才从镜子里注意到厕所的里面其实还有另一位男人。这是他讲的一个经历。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会觉得这个例子太光伤了吗？我看到这个例子的时候，我心里很感动。我只想告诉你，我们每个人都渴慕被人爱，所以当上帝说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其实是说你我也一样需要别人的爱。万物的结局近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彼此切实相爱的切实一词，原文的意思是要我们坚持不懈的、热烈的、迫切的去彼此相爱。这个切实不是在强调真实，而是在强调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个切实原来他在形容运动员，他们在运动的时候肌肉紧张的状态，是为了争胜拉到一个极限，这个肌肉拉到个极限不能松弛，就是这个形容词。这里的切实虽然不是在说真实，但一样是在提醒我们，神在提醒我们说一个真实的彼此相爱要持久和热烈。我突然想到耶稣对门徒有一个关于在末世我们如何有爱心的教导。耶稣说在末期啊，只因不法的事情增多，许多的人的爱心才渐渐冷淡了，所以上帝的儿女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他不是说你失去救恩，他不是而已，你在神的救恩中有份，你才能享受到上帝的那极大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末世的时候，当人心的爱心渐渐冷淡的时候，我们要仍然忍耐到底。耶稣在这里提醒我们，人的爱心是最容易淡冒冷淡的、淡忘的，特别是在末期的时分，人的眼目很容易被周遭花花绿绿的新东西所吸引，原来的爱心就渐渐的淡出。所以上帝要他的儿女，上帝要他的教会，在末期快要结束的日子，要切实彼此相爱，要爱的持久，爱的热烈。我想到我自己刚刚奉献出来传道的时候，心里真是极其火热。记得那个时候我们家打开家门传福音建教会，那时候 Samuel 才刚刚出生，现在他12岁了。我们是 full time 的神学生，我们也是 full time 的牧会的牧者，又是 full time 的 baby sister。 今天我们自己拿十几年前比一比，里面的热心和爱心好像真的就差一截了。所以我一样也求神再次更新我。奇妙的是上帝最近又带领我们带领我这个牧师回头再来熊头学习做一个组长。我求神借此帮助我和师母要重拾起初对主对人的爱心和热心。最要紧的是切实彼此相爱，原来爱是需要持久需要热烈，要不那就不是爱，或者说那爱是缺少了爱最重要的特质。我想到了圣经上一个真实的教导，那是说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永不止息。我想到圣经中的约瑟的故事，我这一次特别读约瑟的故事，我来读一读他的年龄，我来读一读他的时间，他是怎么能够持久相爱切实的。约瑟大家知道他是 多少岁被卖的？大家知道，17岁啊，17岁被卖的。等到他出了监狱，见到埃及法老的时候，那已经是30岁了。圣经上说，这中间经过多少年？整整13年。13年之后，40岁那年，啊，他30岁那年，他做了埃及的宰相。这时候，圣经又告诉我们，他经过了7个丰年，又经过了7个灾年。那27就是多少？14。好，那原来30岁再加14，那么等到他全部将他的家族全部接回来的时候，他已经到了40多岁了。好，他到了40岁的时候，他看到上帝的心意是好的，是美的，他愿意放下自己，以善胜恶，成为上帝拯救以色列家族的一个器皿。为了这个爱，他付上了很久忍耐的代价，与当年出卖他的哥哥切实相爱，彼此相认。好了，相安无事了。又过了17年，17年怎么了？他的爸爸死了。他本来已经40多岁的人了，又过了17年，差不多已经到了60岁的那个年龄了。爸爸死了，爸爸一死，情绪变了，哥哥们就害怕了，可能我的弟弟约瑟报复我们的时候到了，那怎么办？死到临头了，他过去可能卖爸爸的面子留我们活口，现在他要杀我们了。所以这些哥哥们就跪在他的面前，伏伏在地求他饶恕。你知道圣经怎么说？哥哥没有哭，约瑟开始哭起来了，约瑟开始在哥哥面前哭起来了。他对哥哥说，你们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现在你们不要害怕，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于是圣经上说，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的哥哥们。这样又过了多少年？60岁的老人讲这样的话，又过了50年，直到他死的时候已经是110岁了。临终之前，他仍然不忘借着上帝的名要祝福，将祝福留给他的哥哥们，因为他那时候是埃及的宰相。约瑟对他的兄弟们说，哥哥们说，我要死了，但神必定看顾你们，有一天会把你们从这地领上去，到他启示所应许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就是我的父亲的那一块地。我想到约瑟与他的兄弟们的爱，就是圣经上所说的彼此切实相爱。今天神还没有把我们放在像约瑟这样大的试炼中，但神也一样在各样的大大小小的事情上，甚至在每日日常的生活中，带领我们在他的面前学习切实彼此相爱的功课。上个礼拜一，我们全家开车到啊，就是叫什么 Santonio 哦，对 Santonio， 我们去会一个朋友，这个朋友已经是好几年我们没有见了。说起来这件事情是蛮夸张的，我们开一个半小时的车，约好一个半小时以后在当地的一个餐厅一起吃饭，我们开一个半小时车，基本上没有迷路也没有迟到，我们就到了那个地方。但是你知道吗，当地那位朋友跟我们相会却迟到了多久时候？1小时05分。哇，我们在干嘛？神要我们干嘛？我在想说，后来他告诉我，他一直打电话来叫我们，张牧师你们耐心等一下，我真的就有点麻烦在邮局里，他要寄个邮包到云南的大学，但是邮局的人把那个中国的邮政编码打进去，这个钱就出不来了。其实中国的邮政编码跟这边的邮政编码是不连的，搞了一个多小时，邮件最后搞定了，还没搞出来，就是搞了一个多小时才出来，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事。但是神让我们，所以我跟梅影两个人一边在这，我们就说，我说上帝好奇怪啊，我说梅影你知道吗，我下个礼拜会讲切实相爱的那个，今天神就给我们学这个功课，今天如果我们心里有火气的话，我下个礼拜的道没办法讲了。弟兄姐妹明白吗？如果我没有办法来赦免我的朋友对我们的这样的亏欠，我们开一个半小时车，结果他又迟到一个多小时，你说嘛，我们心里一点都没有，我们就知道神给我们学这样功课。要不我就在想，如果我当初我们没有办法来有一个里面的赦免的话，那么今天我在讲这样信息的时候，我会口舌打结，我会讲不下去，讲了一半圣灵就叫我闭口，你不要讲了，除非我在讲台上当场悔改，你相信吗？
你以为牧师在台上讲道就这么容易吗？我每一次讲道的时候，我觉得耶稣就坐在下面，我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我也是讲给耶稣听的。我在人面前过得去，我在神面前过得去吗？过不去。我上次跟大家讲说，当戴德生要去帮助别人的时候，口袋里的那一块银元上帝叫他拿出来，他三次摸进去不肯拿出来的时候，上帝是说你闭口。他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他没有办法祷告，没有办法祷告下去，整个咳嗽都打结。神在对我们说什么话？神就在每一件的事情上来告诉我们，当我们愿意将上帝的爱流出去的时候，我们的生命的行为要与之配合。在磐石教会三年，我看到我们长子同工在服事上有一个很重要的带领，那就是长子同工之间彼此的支持和顺服，那就是切实彼此相爱。这三年中，我们在服事中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那就是做任何一个决定，教会只要我们中间有一个人不同意，我们就愿意暂时放下。这不是我们教会在今天后现代的时代在强调个人，也不是在提倡民主，而是愿意等候上帝的时间，珍惜同工团队在圣灵里的合一。前一个主日有一个信息，我在讲说彼得吃俗物的故事，这就是我最近自己在上帝面前的领受，愿意伸出手来放下自己，顺服圣灵的带领。有好几位同工事后对我说，牧师，我们听了这个放下自己的信息，心里很感动。其实我告诉他们，对我来说，我里面更感动，这是上帝在亲自带领我学习放下自己的功课。我曾经跟弟兄姐妹举例子，讲到我家里有一台老式的洗衣机，当这个在甩水的滚动的时候，突然会尖叫颤抖，这个时候你就知道，原来他洗衣服的时候，这个滚的时候，那个衣服不平衡，所以你必须把它关掉，把衣服重新要把放好一个平衡，然后才能重来。我用此来比喻我们属灵品格上的平衡，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这些主的门徒，我们要敢于为主冒险，但是我们也要敢于为主放下。我想弟兄姐妹，你们一定希望你们的牧师是一个属灵品格平衡的牧师，就像应该像彼得一样，既敢于为主冒险，也要敢于为主放下。在教会生活中，同工之间，弟兄姐妹之间，如何做到切实彼此相爱呢？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要愿意伸出手来，当别人伸出手来的时候，神就告诉你说，他是一面镜子，你也要伸出手来。什么叫伸出手来？放下你的武装，放下你的枪杆，你放下来，愿意为主放下自己的坚持、自己的认定和自己的身段，这就是你在学习彼此切实相爱的实际，这就是你在学习彼此切实相爱的开始。上帝在说，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我们现在接着来讲第二句的经文，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读到这句话，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会怎么想？你的心里会有疑问吗？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不是说我们的爱本身能够除掉罪，能够除去我们身上罪孽的唯有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也不是说我们的爱能替我们自己或为我们的弟兄遮掩什么罪恶。摩西对神说的非常的清楚，他说，上帝啊，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的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的面光之中。在上帝的面前，一个人无法为自己也无法为别人隐藏任何的罪恶。爱能掩盖许多的罪，这句话应该怎么来理解呢？我想先给大家一个反向的思维，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其实首先指向的不是要去遮掩别人的罪，而是说我们自己生命中的过犯、破口和不足需要被别人的爱来遮盖。就像我们在彼此切实相爱中，我们自己也渴望被别人所爱一样。我听到了一个做父亲这样的分享，他说那一天他的毛脚女婿，我不知道我们上海人说毛脚女婿就是第一次上了还没结婚的那一位未来的女婿，就是这位毛脚女婿第一次上门，女儿就为大家煮咖啡。煮咖啡的时候，那个咖啡那个把手很烫，要倒咖啡的时候，他随手就拿过一块带着碎纸的抹布， 这个罪人的抹布想不到，因为拿离那个火的时候，那个火已经窜上来了，就把他身上的罪子开始烧起来了，哗，整个就烧起来了。以后这个女儿吓得就把那个咖啡壶就扔掉了，还好人没有伤到，没有被烫到，但是整个的弄得厨房里的一塌糊涂，全部都是烟雾。这个时候这个老爸他说，我这个时候我失去了控制，我当着毛条女婿的面大声的责备我的女儿，而且似乎停不下来，我甚至讲了这样严重的话，你今天很幸运没有把整个房子给烧了。这个时候女儿就哭着跑出了厨房。这个时候他说，我的妻子瞪了我一眼，他的眼神告诉我说，你是世界上最无情的一个父亲。看了我一眼以后，太太也跟着女儿上了楼。他说，我这个时候我偷偷的看了非常尴尬的坐在客厅里的那位毛小女婿，他相当不自在的坐在客厅里，不知如何是好。他说，我无话可说，我打扫完厨房，我知道我必须做什么，我就上楼坐到了女儿的身旁。我只见女儿畏缩地坐在床边，双肩都在颤抖。我本想为自己的行为做一点解释，我想跟她说我很抱歉，我发了脾气，但是你该知道你不应在炉子边用这样的抹布来擦，但是我说不出口。她说，我知道我这样说仍然是在指责她。我这个时候我说了这样的话，孩子，我找不到任何的借口来解释我的行为，但请你原谅我，你若愿意跟我下去，我会向他道歉。女儿同意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得到了出人意外的愉快的了结。这个父亲事后说，如果我不肯认错，不愿意用爱来修复，那我们之间的关系可能严重受损，甚至终身无法弥补。我们在这边做父亲的，你会明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们在听到这个故事的时候，你们会想什么？其实这样的故事不也是常常出现在我们日常的生活中吗？我想到自己也是一个衣不遮体的穷汉，我也看到爱这是一件可以遮蔽我羞耻、遮蔽我丑陋的衣裳。亲爱的弟兄姐妹，爱是一件衣裳，在亚当犯罪的时候，上帝给他那件皮子做的衣裳，背后代表着救赎的爱。这里面衣服是遮羞的，不只是御寒的，明白吗？是遮羞的。我们有很多的丑陋，我们有很多的羞愧，需要用爱来被遮盖，别人就像爱遮盖在我们身上。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你当你听了这样的故事，你会比较容易来理解什么叫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句话了。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话，从积极的角度来说，爱心能够使我们愿意去挽回弟兄的过失，使他迷途知返而不至于犯更多的罪。而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从消极的角度说，是不把我们弟兄的过失传扬于人之前，以致引发更多的纷争和损害，使上帝的名受到羞辱。上个礼拜我接到了一位老姐妹来的电话，她是我过去服侍的一个教会的一位老姐妹。原来在教会中有一位受洗不久的姊妹，受洗不久大家都很喜爱她，结果不知道什么被人带到了赌场，就开始赌博。半年的时间啊，不得了啊，全部的自己的积蓄赌完还不算，还开始问教会的老人们借钱，借了差不多10个老人，我这位老姐妹是第10个被借的，最后一个被借的。借了没多久事情就爆发出来了。 OK，哇，教会当然做了处理，然后他打电话来是告诉我，对教会的处理他觉得实在是太轻了。 OK， 他就想了一大通，当然这个姊妹是悔改了。这位老姊妹就在电话中跟我讲，我一边听他的电话，我一边祷告，我求神来帮助我，怎么来能够来平静他的心，怎么来将上帝的话语能够来安慰他。我讲了3点，等他讲完了，我再来祷告心，我跟他说，我说我们做任何的事情都要把它归在上帝的名下。如果今天有困难，人家问我借钱，我今天借给他钱绝对不是我自己的热心，我在主面前祷告，神因着爱心我把钱借给他。好，可能有一次这个钱可能拿不回来，但是你把账算在哪里？算在耶稣的身上，你心里没难过。你如果做好事做在自己的身上，我告诉你，只要有一个亏欠，你就觉得人家欠你了。 我说姐妹，你想过没有，你当初借给他的时候，你说你很喜欢他，大家都很喜欢他，那是出于爱，你把这个爱的账不要记在你头上，记在耶稣的身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今天他已经悔改了，教会已经带领他悔改，那么我们就要用爱来遮盖他。你知道吗，如果把这个事张扬出来，他可以下监。我们知道美国的法律，如果商店里偷一样东西，只要$400以上就可以下监了。 OK， 他只要拿了绿卡，可能会被撵出出去，10000块的钱不得了，每个都借1000，借着他外孙这里买房子，说钱不够问别人借，外孙要买房子，阿姨出面借，每个人都借给他，结果你看全部都砸了。如果把他当作诈骗犯，可以定罪，他马上就可以遣返下监10000块，已经可以够判刑了。 OK， 那么主的名也会受到羞辱。第三，今天教会出面帮助他，帮助他重建，帮助他好好还债，教会已经出面了，每个月他赚的钱然后十等分，可能每个人每个月只能拿到100块钱。但是我知道，我说你知道吗，当他能够把这些钱还给大家的时候，你知道吗，他里面良心的亏欠就被拿去了。今天他下监了，被遣返了，他良心里面的亏欠没有办法释放，但是今天教会做一件好事还能够让他释放，你得到平安，他也得到平安。我的姐妹听了，老姐妹听了，我就再为他这个事情祷告，他的心就完全平静下来啊。有人呢劝他的好朋友不要去关心一个不值得爱的人，你不要去爱他，这个人这个人不值得爱，他就怕他的朋友受骗，他也担心他的朋友最后会伤心收场，得不到好报。这样的事常常发生在我们中间，我们看到有一个人去爱你，不要去爱他，就劝他，怕他受伤。你知道这个朋友怎么回答他？但是这位朋友给他的回答是令人吃惊的，他说，当我站在上帝面前的时候，有一天希望他上帝会说我爱的太多，而不是爱的太少。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或许有可能受到伤害，就像那一位老姐妹一样，但说到底，若是我们一开始就是明白为了主的缘故去爱别人的时候，即使被人明骗被人欺负，其实也不会给我们带来真正的多少的伤害。我想绝对的话，耶稣教导很明白，他在马太福音登山宝训上这样告诉我们，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朋友问我借钱，我当然借了，这是我的好朋友嘛，有难大家当嘛，对不对？你们若单爱爱你们那个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的吗？你们若单请你们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样的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也不是这样行的吗？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是的，我们因为爱人相信人而受了伤，总比我们对人冷淡对人无情要好一点。我情愿上当，但是你总比那对人无情要好。记得我们当年十多年前，我们在洛杉矶刚刚开始学习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家就是团契，借了一个大房子，就是开拓教会，就是教会，因为是教会，很少有私人的空间，整个就像金鱼缸一样打开的，只要有人有需要什么时候都可以来，我们家接待不少的人，常常这样，教会就是免费的给大家，吃也是一样，所以我们家就常常接待有难处的人，有人也一样担心我们会为此受骗上当，我们真的也为此受到过一些伤害，但是神总是保护我们，使我们祝福满满。有一位英国的诗人，他写了这个诗，你注意两句话，他这么说，他说，一个人拥有爱而后失去，胜过从不曾有爱。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这样的同感，爱能遮掩许多的罪，这里的罪也可以指一个人本身的缺点不足，以及因为他的缺点不足带给别人的亏欠。爱能遮掩许多的罪，是说爱能够使人接纳别人的缺点和不足，以及因为他的缺点和不足带给自己的亏欠。保罗有一个教导是给我们教会生活中彼此相爱彼此遮盖的宝贵的提醒，在罗马书的13章8节，保罗说，凡事都不可亏欠人。这是定命，凡事你任何的事情你的出发点都不要去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 爱人就完全了律法。这意思怎么说呢？他说求神让我们自己能谨慎自守，首先做到不去亏欠别人，做任何事情的出发点不能是亏欠别人，损害别人的利益。但只是做到这一点，保罗说是不够的。什么叫彼此切实相爱呢？我们还要常常以为因着自己的不足、错失和盲点，有意无意的亏欠了别人。因为觉得自己有亏欠于人的，如果你今天觉得站在你面前的人可能是被你有意无意的亏欠了，那么你在这个人的面前就不会再盛气凌人，就不会再强加于人，也不会得理不饶人。这就是保罗的教导，我们不亏欠别人，还要常以为亏欠了别人，这是上帝切实彼此相爱的一个实际。今天的应用经文，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万物的结局尽了，神人之间摊牌交账的时候快到了，所以我们最后要提醒大家，因为今天我们每个人的脚步都已经踏入了结局，不是别人踏入，我们每个人都踏入了结局。即使是去爱别人，我们的决定、我们的行动也都要快一点，不要等十年八年之后，结局快尽了，你有里面感动就去行动了。说不准因着我们的延缓，什么都过去了，甚至我们对人说一声对不起、原谅我、谢谢你、我爱你，这样的话都来不及对人讲，就什么都过去了。我在想，为什么彼得在彼此切实相爱的话的前面再要加上一句最要紧的呢？万物的结局尽了，最要紧的是，哇，已经是切实彼此相爱，已经够紧张的，要那在这个坚持不懈的爱，他还觉得最要紧的。那是不是在提醒我们，爱是感动之后的一个行动呢？他要的是速度上的快。上个礼拜二我们一起出席了 Tex 的这样一个追思的礼拜，我在燕华陪伴 Tex 最后的日子中，我听过他的分享，他一个深深的遗憾是说，这次走太突然了，医生只是叫他做一个肝穿刺，而且保证没有任何的生命危险，所以他说我送到医院我还能够马上去读书，因为这是一个医生都保证的，所以这是一个遗憾，所以什么话都没有说，但是他里面好像还有一个满足。他说 Tex 在最后止血的那个手术之前，他的眼神在告诉我什么，他终究在跟我交流，似乎这件事情他可能过不去，但是我没有感觉， Tex 已经来告诉我了。在昏迷中第二天，当我为他翻身的时候，竟然他好像在告诉我说他疼痛，一个肌肉的抽蓄就会让一个没有任何可以跟他交流的这一个电话可以感到有一种感动， Tex 似乎借着肌肉的抽动在跟他说话。最后一天临走的一天，他自己也在说，晚上两点钟医生打电话给他说可能心脏越来越微弱要过去了，他向神祷告，一路开车往坦普去的时候，他求神帮助他，因为他跟 Tex 曾经有约，如果生命一个人走的话，我会在你的脚前，他曾经跟 Tex 有过这样的有约，他说神啊，你要帮助我，一定要在他临走之前能够让我在他的脚前。他说我是很幸福的，最后是我是摸着他的脚， Tex 被主接走了。人有时候就是这样的遗憾，所以我们真的要抓紧时间，能够要爱的时候尽量的爱。中国也有这样的一句话，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亲，亲不在。趁着我们的父母还在的时候，我们要好好的孝敬他们，不要等到有一天你觉得你有能力了才去孝敬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在了。我也想到我们的孩子 Samuel， 开学他就是八年级了，哎，我突然的回忆说，我已经好久没有看到他哭鼻子了。过去我一直想说，哎，这个孩子怎么十岁还在哭鼻子？哎，突然有一天，哎，你觉得他已经不再哭鼻子了。所以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不要现在带领你的孩子，哦，你觉得很辛苦，你还在怨恨。所以告诉大家，连孩子的眼泪、鼻涕，你现在都要好好的享受，因为过不了多少日子他就不哭了。再过不了他的日子，他已经长大离开了。再过不了多少日子，你开始进入空巢，即使要见儿子的面也不那么容易。 所以同样的道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趁着神这几年给我们在磐石教会中有彼此相爱的机会和时间，我们真的要彼此切实在主里能够相爱，因为上帝告诉我们这是一件最要紧的事情。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圣经上的话绝对不是白纸黑字，今天你借着彼得当年所说的话，圣灵你再一次开启在我们的心中，我们为着有这样的机会，在主的身体里肢体之间可以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也可以借着夫妻之间彼此切实相爱，我们借着儿女之间可以彼此切实相爱。亲爱的主，有太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相爱。亲爱的主，愿我们里面能够与你的爱相连，能够源源不断的把你从你来的爱再源源不断的流露出去，我们不仅从你那边得福，也成为一个祝福别人的人。愿我们磐石教会真是成为一个能够彼此切实相爱的教会，荣耀你的圣名，听我们在你面前的呼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